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有没有祷告？主，我们早晨都要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早晨我们要向你陈明我们的心意，早晨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全心都来归给你。主啊，你配得我们的赞美，你配得我们的敬拜，你配得我们将我们的一生都来交给你。主啊，因为只有你，也永远是你，是我们心中所最爱的。主啊，你为我们，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主啊，你就为我们舍命。主啊，我们的心实在都要起来赞美你。主啊，今天早晨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全都是你救赎的功劳。今天早晨我们还能够坐在这里，全都是你在我们身上还有你荣耀的旨意。主啊，因此我们的心何等的喜乐，为着我们又能够坐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听见你要再来对我们说话，你要把我们从一切的软弱和不正常的里面拯救出来。你不仅仅那一天救了我们，主啊，你今天还要救我们。我们知道将来你还要继续来救我们。主啊，你要把我们救到完全的地步。主，我们谢谢您，为了这段的时间我们交在主的手中。孩子，仍然求你越过我们里面所有的软弱和贫穷。主啊，圣灵出来做奇妙的工作，圣灵自己出来说人所说不出来的话，圣灵来做人所做不了的工。主啊，让我们一起来荣耀神的儿子。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德国人有一句很有名的谚语啊，他们说这个人老化得很快，但是成熟得很慢。我不晓得你们赞不赞成啊，那我是很阿们。真的老化得很快，但是成熟得很慢。我这个根本连想都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被别人叫老弟兄。上次去一个地方服侍完，他们这个招待饭食的这个人回去报告的时候说，那个老弟兄吃的很少。后来我知道他在讲我，心里面还难过了老半天。那么去年到南边去，在一个岛上聚会，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呢，这个她这个小孩子在前面挡到我的路，她就马上就赶他，她说走开走开，不要挡到于爷爷的路啊。听得我是一则以忧一则以喜啊，已经被人家叫于爷爷去了。其实我自己的孩子都还不到结婚年龄呢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老化得很快啊，但是成熟得很慢。那剩下的日子能够让我们能够更成熟，那这些日子就值得啊。那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继续要讲稳行在高处。这两天我们一直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里面，每一天都在面临挑战。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压力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一个特征，人就是非常的忙碌，越来越忙。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现在开始感受到这样子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忙，充满了竞争。不要说在西方的世界，从早到晚那个督工就拿着鞭子在人的后面，你就是要为他喝鸣，要为他烧砖。这个时代只会越来越忙碌，到最后人在忙碌忙到一个地步，压力压到一个地步，只要他有空闲，他差不多都把他的时间用在吃喝玩乐上，因为他的心他的肉体他需要有一点休息。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方面忙，一方面叫人堕落，一方面堕落，一方面忙，人就是活在这样子的情形底下。如果我们不看见我们前面我们的孩子们将来所面临的压力的话，他们所面临的试探，将来所面临的挑战，不知道是我们的多少倍啊！所以我很高兴这个弟兄们能够这样子的看到顾到我们的下一代啊，让主日学老师跟大专生也有一些特别的聚会。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光只顾到我们这一代的需要，要知道很快棒子就传到下一代，而下一代他们所面临的整个世界那个面临的竞争，面临的压力，面临的挑战，是我们里面很多时候很难想象的。 从前我们是说要小心不要引狼入室，这个时代家里面有电脑可以上网的，不是说引狼入室，那个狼根本就住在你家，你知道吧？你随便上网路就可以看到色情的东西，你随便上了电脑你可以看到多少的东西在上面，各式各样异端邪说，这个世代的观念，人类的享受，不该看的东西全部都在上面，所以不用再去引狼入室了，狼根本就住在每一个人家里面。因为怎么样，我想我们里面都会体会到这些的压力啊，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孩子们祷告，也要为着我们祷告。这个仇敌是无孔不入的在这里侵蚀我们，很多的伤害，很多的仇敌的攻击是明明可以看得到的，有一些的伤害是我们不知不觉里面进来的。所以主说在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人照常吃喝嫁娶，然后在不知不觉的时候人子来了，洪水来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啊！我第一天也说到，保罗说在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要临到啊，这些日子真是危险啊！这些危险是在人不知不觉的时候临到的。好，底下讲的这个危险的世代、末后的世代各样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个人专顾自己的事。你会说，个人专顾自己的事有什么危险？弟兄姊妹，危险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就是人整个的生活的中心就围绕在我个人的身上，连我们属灵的追求都围绕在个人的身上。我怎样，我得着了没有，我有没有被别人接纳，我有没有被别人称许，就是没有，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追求好像都是围绕在自己的需要上啊。所以很多一些极端一点的灵恩派，你发现他们所追求的都是要去追求一些特殊的经历，好像你一得到了特殊的经历，你在教会里面你的地位一下就提升了啊，一下子会说方言了，他马上就问，就开始弟兄姊妹中间做见证，哎呀，说方言多好啊，说方言多释放啊，弟兄姊妹说方言祷告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的灵释放，但是不是给我们用来骄傲，不是给我们用来夸口的。很多的时候人就是需要学，需要得到一些特别的经历和恩赐，让我们在神家里面马上别人就尊重我们啊。弟兄姊妹，属灵的事情从来没有速成班，没有捷径的，决定跟我们十架的生命，决定跟基督在我们里面长成的度量发生绝对的关系啊！不要去超捷径，超捷径早晚我们会摔倒的。属灵的事绝对没有捷径的啊！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典，顺从圣灵，顺从十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主一点一滴的把神儿子的生命组织在我们的里面，神儿子在我们里面长大成熟。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功夫，这是一个真功夫。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要练功，不是练外功，是要练内功。外功学的像主，外功有很多的表现，有很多特别的恩赐。弟兄姊妹，我没有任何一点的意思在这里诋毁圣灵的恩赐，凡是从圣灵来的都是可贵的啊！但是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小心，要会分辨什么东西是真实的，是永存的，是成熟的，是健康的。那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要继续讲稳行在高处，我们这个生命里面常常面临的挑战，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人如何能够稳啊，不是起起伏伏的，不是像海中的浪被风吹动翻腾。弟兄姊妹，一个不成熟的人，一个不够稳的人，他像海面上的海浪，风一吹呢，他就被风一吹啊，就翻腾。但是你知道，同样的风浪在这里吹，深海底下这完全是安安静静的。这讲到稳，真是稳。大海的深处，你只要下到海里面几尺以后，那个不管上面的风暴多大，底下是平平静静的。因为它是这样子的稳定。那我们今天羡慕过一个稳定的生活，不是受了周围的人事物，我们的遭遇，我们的感觉，然后一个不成熟的人，一个不稳的人，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摸着他，他对周围的人事物都有非常强烈的反应。我想我们中国人很讨厌说死啊，这个很多的旅馆还没有四楼呢，怕练四面练成死去了。可是我们中国人又最喜欢讲死，对不对？这个路上一生气就说我气死了， 啊，一累就说我累死了，一忙就说我忙死了，孩子们在旁边吵一吵就说吵死了，出去。连东西好吃都说好吃死了，啊，快乐也乐死了。啊，我父亲一个老朋友，他有一次这个跟人家下象棋，啊，对方有一天来了一个高手。啊，他们两个人这个棋逢对手，没有办法决胜负，周围看的人越来越多，就他老兄突然一下这个灵感一到，他下了两招以后叫将军，当他可以将军的时候，他很高兴的站起来，将军就这么一将倒下去了，死掉了，他真的是乐死了。啊，天气热我们就热死了，啊，天气冷就冷死了，反正我们就是任何一件事情你就发现我好像快死了。啊，我们那里有一个弟兄，他说我什么都不怕，就是怕饿。他一饿，他脾气就来了。他只要有任何一件事情不顺哈，啊，平常还不惹到他，他只要肚子饿，啊，小孩子在旁边吵，他就发脾气啊。然后什么东西不顺利，他就发脾气，因为他受不了饿死的感觉。就是你就发现我们这个人啊，很容易受影响，非常容易受环境影响，因为我们太不稳，太不稳。那第二个挑战是怎么样子能够高呢？说到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脱离属地，脱离那种低下的生活，能够知道神给我们的生命是像鹰一样，是一个超越的，是一个属天的生命。那不是我们在地上不会碰到试探，弟兄姊妹，没有一天我们没有试探。主耶稣为我们的祷告，教导我们的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英文里面是说，不让我们陷入试探。我们在地上不可能不碰到试探，我们可以祷告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尽量避免一些试探，但是主的祷告更是不要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不要把我们带进试探，不要让我这个人进入了试探。试探会临到我们的，我们常常讲你不能够阻止鸟从你头上飞过去，但是你决定可以阻止鸟在你头上筑窝，对不对？鸟飞过去它一定会飞的，但是我们却有办法去阻止它不在你头上筑个巢。就试探可能领导到我们，但是试探会不会打倒我们，会不会让我们陷入试探，那个责任在我们。所以主教导我们祷告，一方面我们真是要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尽量避免遇见试探，但是当试探真来的时候，我们要求主祷告让我们不陷入试探，不进入试探里面。因为我们很容易天然生命堕落的生命，我们里面犯罪的生命，连大卫一个这么爱神的生命他都知道，在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我就是有罪的人。我们是生在罪中，生来就带着犯罪的本性。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里外复合的时候，人被试探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私欲被牵引诱惑，对不对？我们里外硬合，里面是一个私欲，是一个犯罪的生命，那外面仇敌的试探一来，这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呢就拍出声音来了。所以如果只有试探，我们里面的私欲不反应的话，那还不会成为罪。那我们里面有私欲，如果旁边没有一个试探的环境，那它不过就是一些肉体的思想，它还不见得成为一个罪。可是当这个东西两个一碰在一起的时候，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在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祷告，一方面我们里面的肉体需要被神对付，求神更多用基督十架的用基督的生命来替代我们里面败坏的生命，让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然后让更多主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为着我们的环境祷告，为着你的丈夫所在的工作单位祷告，为着我们所服侍的环境祷告，为着我们每一天眼睛耳朵所看的所接收的这些环境要来祷告主。弟兄姊妹，不让这些试探来这里牵引诱惑，让我们的私欲跟他配合，以至于生出罪来。不然的话，我们活的生活就会非常的低下，虽然我们得的生命是一个超越的生命，可是我们的生活却是一个低下污秽的生活，那这是神不要我们有的生活。那这是第二方面讲到高。第三个挑战呢，是我们今天早晨要讲的啊，稳行在高处，讲到行。那么行我特别说到两方面，一方面说到我们不断的长进，不断的进步，我们 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持续在进步。我昨天已经讲过了，当老师，当主日学老师我们很喜欢读的一本书叫做《改变生命的教学》那这次就成为主日学老师们的主题，叫做《改变生命的教学》它里面有一句话写得非常的好，他的什么时候一个当老师的停止的成长，他就应该停止当老师。那同样的，我们今天服侍主的这些仆人使女们什么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停止了长进，那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我们就应该停下来好好去面对这个问题。一个传道人怎么可以停止长进呢？一个侍奉主的人怎么可以停止长进呢？那路加福音里面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的智慧、身量，还有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同增长。真的是好几方面的增长。智慧也增长，他的身量也增长，神喜悦他的心也增长，人喜悦他的心也一同增长。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也都一同增长。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成长的生命。所以行第一方面讲到成长，第二方面讲到道成肉身讲到神的生命和神的真理，神的救恩不光是被我们传扬，它必须要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来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所传的。所以人常常说不要光对我传福音，我要能够看见福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最好的福音担当。我这次来看见王弟兄写的福音担当真好这个这么短的时间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福音的这个兵器，我们实在很感谢主。但是弟兄姊妹，有人说最好的福音担当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福音担当。人看见我们就从我们身上看见了主。这保罗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书信，是借着我们写成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拿到人的中间去就是一张活的福音单张。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看见什么叫做救恩，看见主改变的大能，看见主的爱在我们身上何等的真实，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恩爱的标本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当使徒们在五旬节在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他说圣灵为这件事做见证，我们也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就为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情。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生命的见证人那弟兄姊妹，讲到那个考验，讲到行所以你看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这个种子撒种的人是一样的，撒的种子也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撒的地不一样而出来的结果不一样。今天主在这里撒道，把生命之道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但是今天的关键是在于这个生命之道进到我的心田以后，我们的心就是这个地进到不同的地里面却结出了不同的结果，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立刻把它吃尽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完道在这里觉得非常好，回到家上了车了再回想想不起来，年纪越大越想不起来，对不对？你记不记得上礼拜讲的道是什么？有时候连讲道的人自己都忘了上礼拜讲了什么。飞鸟来立刻吃尽了，圣经上常常讲到立刻，仇敌立刻来把它给吃掉了。有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发苗最快，长得这么快，一下子很火热，但是因为没有根，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得不到滋润，就立刻枯干，又是一个立刻。长得快，干得快，因为没有经过考验，没有得到滋润，没有在主面前真正生根，因为在土浅石头地上。所以很多的时候信息来我们都很感动，甚至我们感动到我们痛哭流涕的在主的面前为了这篇信息我们感谢神，但是这些信息并没有真正的生根下去，我们里面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对付，有一些坚硬的石头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它下不去，下到一半发现再也下不去了。你如果把它挖开来，哎呀，底下一个大电视机下不去了下到一半下不去了，挖出来，哎呀，里面一个保险箱里面都是钱财。 弟兄姊妹，里面有凸显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些刚硬的东西，让这个根下不去。那还有一些是真的落在土里面的，它也长，它真是长，但是却跟荆棘一同长起来，对不对？那主耶稣说的，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今生的忧虑，这些今生的事情跑进来，把这个道挤住了。那路加福音第八章的那句话，在我里面非常非常的深刻。他说：“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好可惜。”它真是落在软土里面，它长了，它真是长了，它长大了，它也开花了，它也结果了，它也结出籽粒来了。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只是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我个人觉得，这是绝大多数基督徒的情形。不是主的道在我们里面没有落脚之处，也不是主的道在我们里面没有增长，它的确增长。但是常常跟着荆棘一同长，常常有世上的迷惑，这个钱财的迷惑、今生的厌乐、忧虑等等，他都进来跟他一同长。他也长，他也结果，他也结出籽粒来，只是圣经上主耶稣说，只是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还是没有办法被主收到仓里面去。太可惜了。所以我们今生这么多的劳苦，如果那天去见主的时候，发现我们却不能够带到仓里面，因为他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这道成肉身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和使命一个最大的考验，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见证，也是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个灵是不是出于主的，对不对？如果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我们才能够信他。仇敌最不肯相信的一件事情就是道成为肉身。所以当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就一直要想要把神的把主耶稣带回到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站在一个神儿子超越的地位上来面临试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叫这些石头变成饼。”而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主耶稣说：“神的儿子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吗？”主怎么回答他？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话。”他马上再把自己放回在人的地位上，他完全是在人性的里面，带着肉身，带着你我一样的软弱，在这里面临仇敌所有的试探。他不是站在神性的那个超越的地位，他可以不饿，他绝对饿，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我们进食会饿，主耶稣进食一样会饿，他没有用他的人性让自己不饿。所以仇敌就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叫他变饼。”主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仇敌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从殿顶上跳下来，主一定吩咐他的使者拖住你的脚。”主回答他：“什么？”主怎么回答他？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当他把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的时候，他说：“你若拜我，这一切都是你的。”主怎么回答他？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弟兄姊妹，主耶稣一直把自己放在一个人的地位上，他站在人的地位上面临撒旦一切的试探。所以撒旦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怕道成为肉身，因为这里讲到顺服，这里讲到舍己，而撒旦的本质就是不顺服，就是高抬自己。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让道能够成为肉身，在我们身上被彰显出来。弟兄姊妹，决定牵扯到十字架，决定牵扯到顺服，决定牵扯到舍己，而这是撒旦所没有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和使命上的考验啊，不仅仅是稳，还有高，还有行。那这是我们今天第三天我们要来讲到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在我们的每一天平凡的日子里面， 我们能够把这个该有的生命见证，还有那荣耀的使命，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被活出来。我们不是只有在讲道的时候讲，我们不是只有在祷告的时候祷告，而我们真正把它活出来。心愿每一个爱主的人都有，我相信我们每一年或者每一次的特别聚会，我们里面总是会产生一些心愿。但弟兄姊妹，心愿像种子一样，它可能被飞鸟吃尽的，它可能被日头一晒就干掉的，它可能会被荆棘挤住的。那弟兄姊妹，心愿能够结出籽粒来，而且结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这才是真功夫啊，这才能够归荣耀给神。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从最平凡最细微好像最琐碎的生活里面，我们来让神给我们的生命和荣耀的使命能够在我们身上一样出来。不要小看我们的生活习惯啊，生活习惯太影响我们这个人属灵的生命的成长，生活的习惯太影响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见证，生活的习惯太影响了神在我们身上荣耀的托付能不能被成就。我想我这趟过来的时候啊，这个在路上弟兄们告诉我说，2月2号的清晨，美国这个哥伦比亚号的太空梭在回程的时候爆炸。那我自己那天没有机会看新闻。那我是记得在1995年啊，这个太空梭本来6月8号准备要发射出去的，结果那一次的发射呢，计划呢，他们把它给放弃了。那么为什么放弃呢？后来他们发现那个太空梭外面有一个保护层，有一个保护层是罩着它的。结果呢，在不小心的时候，在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呢，有几只啄木鸟跑去呢，在上面在那咕咕咕咕就在那打洞，大概打了100多个洞上去，就为了啄木鸟这些小鸟跑进去，他们没有注意到。就在那个绝缘体上面，就他们一直找，就找了100多个洞以后，这些科学家们突然发现到不对劲，检查到了这个漏洞，把整个发射的计划全部单延下来，不可以发射。为了这件事情，他们花了2个多月，整个计划延后到8月才重新发射出去。那你会发现，整个太空梭这么多的电脑，这么多的这个精细的东西，然后他们的计划都已经预备好了，上去要去修理这个外太空的什么啊，这个人造卫星站呢、啊，还有很多的计划都已经预备好了，啊，这些人员都训练好了。6月8号准备发射之前，突然发现，那么这么过去的2-3天里面，啄木鸟跑过来，小洞啊，找了100多个洞，他们整个计划放弃，整个 abort。那这一次我们还不知道真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么重要的一个使命，可以为了这么小的一只小鸟找了这么小的小洞，它必须要放弃。那很多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主真是把一个很重要的托付托给了教会，或者托给了我们中间某些的人，但是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些小狐狸跑进来，有一些小啄木鸟跑进来，那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使命上面，它来破坏我们，那破坏到最后，整个计划必须放弃，他们必须重新更换，然后再重新出发。那可能就因为我们这样子的一点的生活习惯的细节没有去注意到，我们可能耽误了大事。那很可能中间我们耽误了去救一个穆迪啊，去救一个保罗，去救一个谁啊？那就怎么可能对神家的影响是更大的？所以生活的习惯非常非常重要啊！那我想我们在这里要看见生活的习惯跟我们属天性格的关联，习惯会直接而且长期的影响我们属灵的生命和生活。在我的那个讲台的纲要上面提到啊，那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叫 William James， 他说一个人他整个的生活，我在我讲他的答案以前，我先问问看你们自己觉得怎么样？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觉得有多少%是受到习惯所影响？就是在你的整个的生活里面，大概有多少%是由习惯所造成的？ 就是我们的生活多少是从累积出来的这种习惯性的反应所造成的。你觉得你的生活里面有多少是受你的习惯影响？你们觉得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多少？98%。我们的弟兄可以去当伟大的心理学家啊，他讲97%。我们可能会想说，哎呀，我只有一两个坏习惯，或者说、哦、这个习惯，其实我们整个的生活都是由习惯性的，都是由这种累积性的习惯所造成的。像你早晨起来，脚一踢不叠被就跑起来了，那坏习惯，对不对？然后不刷牙啊，那也是一个习惯。有的人是刷牙，那这也是习惯。刷牙不刷牙就是一个习惯。那么吃饭的时候呢？啊，这个先吃什么或者爱吃什么，一定要吃肉松，或者一定要吃酱瓜，或者一定要吃稀饭，那不吃就好像没吃一样，那都是习惯。那么出门骑脚踏车，上脚踏车之前要擦一擦椅子，有的人是不管怎么样就跳上去了，反正都是习惯。你真的仔细去看的话，你生活里面什么东西都是习惯。你来到教会里面就是喜欢坐在那个角落，别人去坐了你的位置你还不高兴，那是我的位置。那有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喜欢坐最后，不喜欢坐前面。那有的比较很可慕的弟兄姊妹，他来就喜欢坐第一排。就你发现人都是有很多很多的习惯。那么讲话呢，有什么习惯？你在路上你看见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是习惯啊，讲两句话吐个痰。那有人喜欢眨眼睛，老是眨眼睛，你跟他讲眨眼睛。我有个长辈讲话，每次讲话就要摇摇头，讲两句摇摇头，他已经没有办法，几十年了，你叫他不摇他没办法，你怎么改都改不了他。啊，有的人讲到我知道有这个站在讲台上讲到，他只要一觉得自己讲不好，就在台上伸个舌头。啊，有一次我还看到一个弟兄讲到，他很习惯性的讲两句就去摸前面一下，讲两下就摸一下前面啊，要讲一讲又去摸一下前面。他那一天啊，散了会以后，有弟兄跟他讲，他说你摸了二三十次，还是讲了什么？是人家根本没办法听他讲到，全在那里算第一次、第二次。呵呵，都是习惯。那这些习惯啊，都还无伤大雅。那有一些习惯，那就很严重了。所以习惯，到底什么叫做习惯？习惯是一种经常性的，是一种重复性的，是一种累积性的言语、行为或思想。那么它会在不知不觉的里面，它会全面的，而且长时间的影响我们生活的品质，会来塑造我们的性格，会来决定我们整个人生的结局。你千万不要小看习惯，习惯太影响人。什么叫做习惯呢？习惯是我们生活里面一种经常性、重复性、累积性的言语、行为或思想。它在不知不觉的里面，它会全面的而且长期的，它会来影响我们的生活，会来塑造我们的性格，会来决定我们这一生的结局。这是我对习惯的定义跟看法，它非常非常重要。在西方世界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他曾经讲过啊，他说一个人的思想会影响了他最后的言语。这句话很合圣经，对不对？心里所充满的嘴巴就说出来。那一个人嘴巴所说的话呢，他会影响到他的行为，影响到他的行动。而他的行动如果重复的这个行动出现呢，就会在他的生活里面啊，他会去影响到他的习惯。而这个习惯到最后呢，会去塑造他的性格，而他的性格最后会去决定他的结局。这是一连串影响下来的。我想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如果在你的脑子里面曾经出现思想啊，就是你家的那一口子常常惹你烦，常常唠叨啊，常常惹你生气，而且你心里面在那边气，你说你不要以为我是好欺负的，我只是在忍你，有一天你太过分的话，我就揍你，修理你一顿。 在你脑子里面有这个思想，别人不知道，对不对？可是在心里面所充满的，口里面会说出来。有一天呢，你另外那口子对你真的是这个太不讲理了，你忍无可忍，你终于就讲出来了。你就告诉他说，我可是警告你啊，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下次再过分的话，你看我修理你不修理你。你已经在心里面酝酿了这么长时间以后，有一天你终于说出来了，成为从思想变成言语的，然后言语呢，有一天它会变成行动。心里面已经想了这么久了，话里面也警告过了，有一天他真的又来惹毛你了，你真是那天受不了，你就上去打了他一巴掌，他变成行动。那么第一次打以后，那个人就快自杀了啊，跑回家，跑回娘家，然后你去跟他道歉啊，就跟他说对不起，我下次不敢了。可是没有多久以后，他又惹毛你了，你实在受不了，你觉得就完全忘记了上次的道歉，又打了第二次。你只要打过，你只要犯了，第二次就很容易了。真的，就跟抽烟一样，就跟喝酒一样，就跟去犯淫乱一样，这些罪，你只要破了第一次，第二次差不多都跟着来。然后久了以后，这样子的行动就变成了一种习惯。下次只要他一惹毛你，你根本没有从前的压制，一巴掌就上去了，已经变成了你的一个习惯。啊，弟兄姊妹，这个习惯慢慢就已经成为你的一种性格。你这个人是一个暴力的性格，会用暴力倾向的一个人。那我跟你们讲这些东西啊，那你暴力多了，有一天就被警察抓去了。我跟你们讲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有时在大都市里面，有一些夫妻中间就是发生这些问题。你真的就是先生动手打太太，打到最后被警察要叫警察来把先生抓走的，那整个人生的记录，通通在这边有一个黑的记录了。那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当初两个人结婚的时候，谁会想到有一天他会打我呢？那谁会想到有一天他会打电话叫警察把我抓走呢？两个人都没有想到是这样子的结局，但是就从很小的事情里面，他就一点一点的一点。我们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一个习惯可以给我带来这样子的伤害。有一次这个有一个弟兄来我们那里跟我们讲到这个家庭教育啊，他说你从小训练孩子顺服，他说那个养成孩子顺服的习惯，这是你给孩子一个最大的祝福，他说是你没有办法想到的。那么他当时举了很多的例子啊，那中间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这个孩子在这个平交道上玩啊，那玩，他根本都没有注意到火车来了。那爸爸从老远看见火车来的时候，吓得不得了啊，冲过去救也都来不及，他就远远的就喊着叫他孩子，他趴下去。那个孩子一听爸爸叫趴下去，他就整个人就趴下去了。那么火车从他上面过去，那火车过了以后，孩子起来平安的起来。他说如果这个孩子是从小都不顺服的话，叫他趴下去，我为什么要趴，然后火车就撞上去了。在军队里面也是一样，这个军人当长官一叫你要立正，你马上立正，叫你趴下你就要趴下。那他们上次说有一次也是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人一个手榴弹不小心这个引信被拔掉了，滚到那一些正在前面走路的士兵，后面的人看到来不及，就大声喊趴下，那军人就砰一下就趴到地上去啊。当那个炸弹炸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受伤被减低到最低，不然的话他们的命都掉了。在弟兄姊妹的平常有没有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常常在危机的时候特别显出它在我们身上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呢，好的习惯跟坏的习惯对我们这一生来说那个影响太大了。所以好的习惯，例如说我们养成读经的好习惯，那你就发现你累积起来这个读经所带给我们的祝福，那是没办法讲的。你如果已经养成了一个撒谎的习惯啊，觉得撒点白谎没什么关系啊，反正也没什么关系，那撒谎不久了它是变成一种习惯的，你讲什么东西都讲谎话。 啊，弟兄姊妹，当你讲谎话讲多了，到最后还不是你自己的利害是什么，而是别人再也不信任你。那这件事情是太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多的习惯啊，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就要去注意它啊。习惯会直接而且会长期的影响我们属灵的生命，会影响我们属灵的生活。所以在教会里面啊，那我是很感动在这边的聚会的弟兄姊妹，因为接待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就问他们，我们说你们聚会大家都为什么都会这么准时啊？他说因为有定时间呢。那这个答案不能够满足我们，因为我们那边在大都市里面住的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迟到的一塌糊涂，他就是习惯性的迟到。你如果定早上9点聚会呢，他大概9:01到。你如果说好吧，你9点爬不起来，那我定10点呢，那他也10:01到。你如果说我定11点呢，那他也是11:01到。他永远习惯性迟到15分钟，就没有办法的。那以前有一个弟兄从别的地方来我们这里，那刚开始参加我们的祷告会，他一定在祷告会前半小时就到，因为我们几个负责弟兄都到了。可是呢，他发现他来了以后，只有他一个年轻的弟兄来，其他的人都没有来，啊，都是等到聚会8点呢才开始来，那有的是8:05来，有的8:10来，所以他早到了几次以后呢，他就开始晚到了，因为他想其他人都通通迟到。所以这个习惯是会影响的，而且尤其是坏习惯非常非常容易上手，很容易就养成坏习惯，可是培养好习惯好像很不容易啊。那弟兄姊妹，一个习惯它是经年累月的，它是长期的，所以如果我们建立起一个好的习惯，你要知道对我们这一生都是祝福。那如果是一个坏的习惯，它就这一生都给你带来许多的烦恼，或者给别人带来很多的烦恼。那有的人是这个，特别是弟兄们啊，常常回到家把袜子就随便一丢，对不对？啊，或者换下来的衣服就往椅子上一丢。那么从小丢到大，那爸爸妈妈大概还多一点包容。等到结婚以后呢，有一天到晚都是丢，一丢丢个几十年。那么你不光你自己丢就算了，你常常把全家都搞得乌烟瘴气，那个人就很生气，常常就骂你，怎么袜子又是乱丢？然后将来小孩子呢也跟着乱丢，因为看见爸爸是这个样子。有一次我们在那里，我这个于姊妹，她服侍一个姊妹啊。那个姊妹刚得救，然后她就跟于姊妹讲，她说她跟她的先生结婚了20年，她说她已经想跟他离婚了。然后姊妹就问她说为什么，她说因为她每一次洗完澡，她从来不清洗她洗完澡的澡缸，那里面就是脏脏的就留在那里。她说从结婚的第一天我就跟她讲不通，我就跟她吵不通，他说已经连续10年，然后现在进到第20年，他说我已经受不了，就为了一个习惯，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忍受他的先生，他觉得他先生根本不爱他，为什么连一个最小的要求他都不听他？他说你洗完澡你就洗干净你的，我洗完澡我一定洗干净我的，那么所有的人要在洗澡的时候澡缸都是干干净净的。他说我们连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你都不能做，你怎么能够说你爱我呢？你怎么能够说你愿意为我赴刀山下油锅呢？好，从前还跟你们讲过，说我们那边有一对弟兄姊妹，他们是郎才女貌，结婚以前啊，大家都觉得这一对弟兄姊妹，弟兄这么爱主，姊妹又这么温顺啊，他们结婚以后，那真的是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的一个标准基督化家庭啊。所以当他们结婚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喜乐，结果没有想到他们结婚呢，不到一年，两个人的喜乐都不见了。信主以前，不是结婚以前，两个人都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多，然后都很喜乐的。结婚以后不到一年，两个人的快乐都不见了，然后聚会里面祷告也不祷告啦，服侍也不太服侍啦。后来带领的弟兄就去看望他们，就问他们你们怎么回事啊？他们两个都说没事。那带领的弟兄一直追问，那么才晓得，就为了一件很小的事。那这个弟兄呢，他是说他睡觉的时候啊，他的脚啊一定要放在被子外面。 他说如果他把脚放在被子里面呢，他就觉得他不能呼吸了，然后他窒息了，所以他一定要把脚伸到被子外面去。他的姊妹呢是从小怕冷，他一定要全人缩在被子里面，缩得好好的，所以那个被子不能够漏任何一点口让风进来，只要风进来他就睡不着觉。那这个我们听到这个就觉得很好笑了，我们这种老夫老妻呢一人发一条被子就好了嘛，对不对？那他们两个呢因为刚结婚呢、啊、那觉得要证明彼此相爱一定要盖一条被子，所以呢每天晚上就为了这件事情搞不愉快。那弟兄就觉得我要上班呢、啊、我累死了，晚上是我睡觉太重要了，你怎么能够让我窒息睡不着呢？那个姊妹就想，我从小怕冷，你要让我感冒吗？你难道要我生病吗？你盖一下脚有什么关系呢？那两个人就为了这样的事情天天搞不愉快，那到最后都搬出圣经来了。那弟兄说妻子要顺服丈夫，那像教会顺服基督，在凡事上顺服基督一样，你为什么不顺服我？那讲这个话没有用的啦，因为以弗所书不光讲丈夫嘛，哈，也讲妻子，对不对？啊，你们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哎，姊妹也可以搬出圣经呢、啊、好，那么讲圣经也没有用，那到了第三步了，两个人都怀疑对方对他的爱是不是真的。你当初说你为了我，你任何代价，赴刀山下油锅都可以的啊，那么现在为了我脚伸出去都不行。那弟兄就会说，你当初说你那么温顺那么顺服的一个姊妹，你愿意凡事上顺服我，这么一件小事你都没办法顺服，那你对我的爱是真的吗？啊，两个人就为了这样的事情就一步一步走下去，就越来越严重，结婚还不到一年，很小的事，很小的事。所以我跟我的姊妹都很担心我的小儿子啊，因为他睡觉从小脚一定要伸外面。你冬天再冷啊，你用后背盖着他，你过一下过半个小时去看，所有被子他都踢光了。啊，所以我们后来也听了这个故事以后呢，每次睡觉的时候就把他的脚露在外面，盖被子盖肚子就好了。他脚露在外面，他就睡得好好的。他真的睡得好好，等到半夜我们再偷偷帮他盖起来就是。所以我们说将来他找媳妇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问题要问的就是你睡觉被子盖外面。这么小的问题都可能造成夫妻革命了，你知道吗？他生活习惯，他很小的习惯。那弟兄姊妹，有人告诉我们一个习惯的培养大概三个礼拜，你要培养一个好习惯大概花三个礼拜的功夫可以培养出来。同样的，你要破坏一个好的习惯也大概三个礼拜。所以例如说你是已经养成了好几年都每天早上晨更读经的习惯，结果你连续三个礼拜没有好好晨更的话，你发现你的晨更生活会被破坏的。那同样的，就是你如果从前从来没有晨更的话，你现在想要培养一个晨更的习惯，你靠着主的恩典啊，求主帮助你，你咬紧牙关靠着主来帮忙，那你发现大概三个礼拜下来，你的晨更你的读经生活慢慢会上路的，他一定要花功夫的。那我是觉得一个好的习惯它真的是让我们这一生受益无穷，但是一个坏的习惯它天天都在那里重复的出现，重复的发生。所以呢，它既然是坏的习惯，所以它带来这个坏的影响跟伤害也就天天就重复的发生。所以我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啊，我说我们常常会想去买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啊，像有人想去买一个摩托车，或者有人想去买一辆汽车，或者有人想去买一个很好的电脑，或者买一个很好的手机。当你要去买的时候，这都是很贵的东西啊，你会觉得这个太珍贵了，我一定要花功夫挑一个我最喜欢的，让我能够好好的享受它，好好的拥有它。我说弟兄姊妹啊，培养一个好习惯比你买一辆车子还要宝贵。你买一个车子用个十年它大概故障，但是培养出一个好习惯我们一生受益无穷，不花钱的，不花钱的。买车我们还不见得有钱买车，买电脑还不见得买来会用的，但弟兄姊妹，习惯是一辈子是我的，当我培养起来它就天天给我带来祝福。当我培养了一个好习惯， 我可以一直借着这个好习惯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那里有一对弟兄姊妹，他是做医生的，他说他有一天呢，他们做见证，他说他们夫妻两个有一天突然发现他们有一个坏习惯。我们说什么坏习惯？他说我们很喜欢讲负面，讲反面的话，就像我那天讲到讲的，他不管看到任何东西都喜欢讲反面的。哎呀，今天天气不好，哎呀，这个聚会的讲道太长了，哎呀，这个人带师带的不好，哎，那个人这个弟兄啊，这个喜欢这个怎样怎样讲，反正就是他看到一个人，看到一件事情，看到一个环境，他习惯性的就讲他反面的东西。跟圣经上说凡是谢恩正好是对立的，是不同的。他说后来主光照他们，他们两个夫妻就在彼此提醒了，他说我们要改这个坏习惯。他说什么时候我们一发现对方讲了反面的话，我们要赶快提醒，我们至少要补三句正面的话来。例如说我们说这个某某弟兄，他这个人太严肃，难道他身上没有其他的长处吗？就是我们很容易就是有一些坏的习惯啊，我们从反面去看一些事，我们喜欢用抱怨的方式而不用感恩的方式。我想有一个故事你们都很能明白啊，有一个人渴得不得了，结果到房间里面发现有半杯水，然后他就说哎呀怎么只剩下半杯水。那同样的另外一个人进来呢，看见他半杯水，哎呀感谢主还有半杯水可以喝。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一个是从感恩着手，一个是从埋怨着手。那弟兄姊妹，到底我们的性格是哪一个？圣经上给我们的，希望我们培养出来的一个神儿女的性格都是非常正面的，非常光明的，充满了感恩，充满了信任。那有的人是习惯性怀疑别人，他讲什么别人不管跟你讲什么你都在怀疑，你为什么今天对我这么好？你好的后面是有什么动机吗？如果别人对你坏，那更不要说了。哇，你今天都对我这个样子，我不晓得你心里面存的是什么意念啊！你反正每一个东西都是去怀疑别人，然后到别人家吃个饭出来，拉肚子了，就认为别人故意下药给你。在教会里面，人家正在那里忙，没有看到你，忘了跟你打招呼。就想着这个人今天骄傲成什么样子，看不起我。或者看到传道人从这边走过来，你跟他说早，他也跟你早一声，又跟别人讲话了，你说你这个虚假，就根本不是真心跟我打招呼。反正我们里面就是有很多很多这种的感觉出来。那弟兄姊妹，他影响你，他影响别人。所以圣经上里面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要从一个感恩的心态里面来看这些周围的人事物。但是我们常常我们生活里面已经塑造出很多很多的，从坏习惯慢慢慢慢累积就变成我们的 character， 变成我们的性格了，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习惯它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它久的一个长久的习惯，它会在我们身上塑造出性格。所以如果是一个坏的习惯，他就在我们旧造的生命里面，让这个旧造的生命就变得更硬了，因为旧造生命的性格就更显明出来。如果它是一个好的习惯，那这个好的习惯就帮助我们里面那个属天的生命能够定型，让我们里面那个神儿子的生命和性情能够很具体的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定型出来。所以我听过好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后来在主的面前，主改正他们，让他们从批评、从埋怨、从论断、从消极、从怀疑，主改变他们，叫他们学习在凡事上用感恩的心、用赞美的态度啊，用一个信靠的态度来处理他跟神之间、他跟人之间、他跟周围人事物之间他的态度。那这个决定要从我们的生活习惯开始来着手。你如果养成每一天读经至少20分钟的习惯，跟你一个完全没有读经习惯的人，你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三年过去，弟兄姊妹，那个差别就是越来越大的。你刚开始可能没有什么差别，可是你到后面你会发现那个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我们当学生的时候，老师都教我们每一天至少背20个英文单字。你如果每天背个20个英文单字，跟那些偶尔兴趣来的时候打开字典背几个英文单字的人，那就是不能比的。因为你是每一天都在累积，每一天都有20个进来，跟他偶尔一下读个10个，偶尔一下读个5个，偶尔一下他读30个好了，他都是不能比的。养成好的习惯跟没有习惯，那是一个太大的差别。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小看我们敬虔的操练。保罗为什么说要操练敬虔？连敬虔的生活都是要借着操练出来的。所以圣经里面也其实常常讲到很多的习惯啊，就像有一些这个人，他们彼得后书讲到，他们心中习惯的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连贪心都是习惯。啊，还有一些这个说谎之人的假冒，他说这些人的良心好像被热铁烙惯了一般，就是整个良心麻痹久了，就麻痹成为一个习惯。他根本讲话不凭良心都没有关系的。还讲到有一些人，他们喜欢管闲事啊，他们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因为怎么这些东西都会变成习惯，像批评论断，这是一个很坏的习惯，在教会里面。所以我有一次读一本书啊，在美国纽约有一个神的仆人，神使用他，他对他们教会所有新得救的弟兄姊妹，他一定跟他们讲一句话，他说你来到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对你最大的要求就是你决定不可以在背后批评论断，你对神家有任何的建议，有任何的感觉，直接来找我跟我交通，我不要你在背后批评论断，这个教会不欢迎任何批评论断的人留在这里，讲得清清楚楚，只要有批评论断，他们一定起来对付，一定起来追查这个闲话是从哪里出来的。他说他们对付了一段时间以后，在他们教会里面没有闲话了，他们教会现在有7000-8000个人，教会里面没有人说闲话。多少的教会，多少的教会的祝福流失啊！多少的见证被破坏，多少神的仆人被人打倒，都是因为背后批评论断的话出来。弟兄姊妹啊，这些不要小看，随口说批评论断的话，久了变成习惯，久了变成我们的性格，都是伤害神家、伤害我们属灵生命的事情。那底下我们要来看啊，那个。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除掉这些坏的习惯，而能够培养一些能够容神益人的好习惯？因为真的好习惯，它能够帮助我们稳行在高处，让我们每一天都在这个习惯的里面能够继续往前去。所以稳行在高处，我们不仅仅希望稳，我们不仅仅希望高，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不断的往前，那能够不断的往前，那我们的习惯就产生了一个关键性的影响，因为它是我们每一天，它是我们重复性在做的事情。那首先我要先提到，在我们培养好习惯之前，我们需要先认识一件事情啊，你要去培养一个，我们要想要去培养一个好的习惯，它是违背我们这个人堕落天性自然发展的一件事情，因为堕落的天性都是很自然的，就是朝堕落去，它不需要培养，它自然就有，就跟地心吸力一样，你把东西一丢，它一定往下掉的。所以整个堕落的人性差不多都是朝着坏习惯，它很自然就有的，那坏习惯几乎不要教都会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是要去培养一个好的习惯，它是违背我们天性的事情。我们看两节圣经就知道啊，我们请看这个耶利米书第13章